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亚伯拉罕被欺负，大卫也被欺负，以色列到处都被欺负，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他们的国，没有他们的家。就基督徒来讲，我们本来也在国和家之外，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在流浪，不管你在哪里。那个被欺负啊，就我也常常提这件事情，我实在是很难过，很遗憾。我们小时候家里环境也不好，公教人员嘛，但是起码爸妈都要上班，因为要上班，所以家事都要请阿爸上来做，所以我们虽然那个公教人员算很穷了，但是还有人比我们更穷，叫阿爸上，阿爸上来帮忙洗衣服，阿爸上帮忙来洗衣服。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那阿爸上有一次带他两个小孩，背一个牵一个，他们都很多小孩，也很穷。哎呀，我那时候真坏了，真是。反正就觉得，哎呦，脏脏的小孩到我家会把我家，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沙发了，就椅子弄脏了，不准他坐。他来这里，各位，我不要讲太远，我们在这里家庭主妇，你如果有小孩，你带去上班看看，你带去上班看看，一定是违反规定的。你小孩一哭，你看看人家怎么反应。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不被伤害，但是我们都希望我的工作环境方便一点，舒服一点。人离开伊甸园，不管哪一国哪一民哪一家的人，我们都没有家也没有国，没有一个安歇的地方，没有一个被保护的地方。这里你可以在文学和个人各种经验，我刚刚已经举够多了。耶稣的救恩让我们有一点像这里讲的浪子的，我可以回家，而且我可以回国，我成为国民，然后我做他父神的祭司。这地位变得很高了，但这责任也就很大了。祭司是叫神跟人和好的。各位注意啊，这都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当然这也是前面讲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但是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赐下的圣灵，使我们有那样的恩赐，使我们有那样的认识，做他父神的祭司。这祭司就是让人跟神之间能和好的。各位，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基督徒，你都在做这事，你都在做伟大无比的事，你都在做联合国国际联盟都还有什么什么协调委员会都做不到的事。我刚说的这些机构都在什么叫就人不要吵架嘛，就是协调委员会嘛，要不然就是公司里，要不然就是这个大楼里面，要不然就是车祸里面，就是大家吵嘛，我们都在吵。好，你说康牧师，你都没来过我家，你不知道我家正需要协调委员会。我知道，我家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还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多的纠纷、冲突、痛苦。就是我们在讲神恩典的时候，我今天比较多想到是和好，人和人之间的和睦、和好。祭司就是做这个，祭司就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继续做这个，叫那些无家可归，叫那些仇恨的，叫那些肮脏的，肮脏的得清洁，欠债的不再有债，不安的有平安，仇恨的和好，背负重担的没有重担，口渴的不饥不渴。啊，这是圣经很多的描述。你要知道有这么多的好，一个个讲讲，真的是我们永远讲不完的。你要知道这么多好，你才知道上帝多么配得荣耀，他真是做得太奇妙了，解决一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造成一个不可能造成的美好的事，真的是新世界。他有极大的荣耀，是指美，全能是能力，归给他直到永远永远。好，所以就是这 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所做的。如果是耶稣基督所做的，就是三位一体真神所做的，这个启示借着使者，借着先知，借着祭司，借着教会告诉我们，我们也就知道，我们也跟别人讲，所以这个启示也是我们的见证。第七节，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他在提醒人，其实现在他写的时候耶稣还没有降临，但他写的好像是已经降临了。这就是我们在讲末世论的时候，包括我前天的讲道，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那个日子，他来的日子很重要，但是还没有来的日子同样重要。来的日子和没来的日子都一样，他都是做主，看你心里是不是以他为主。所以他在跟人家讲他降临，这个看哪，他驾云降临，很容易造成一个误解，就是哇、哦，你看，那好好看啊！你看，红，你看那个日食，你看哇，今天天星星多好，哇，今天的彩霞多好看，哇，你看，看哪，他驾云降临，你不要看哦，那有个很稀奇的事情，看哪，他驾云降临的重点不是看哪。是警告你，警告你，如果他有一天驾云降临的时候你没有预备好，你就哀哭了，所以不要哀哭啊，他在警告你不要哀哭。这个他驾云降临也让我有点想到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驾云上升的时候，天使也在劝他们，加利利人，你在这里看什么？各位，我们不是在那算日子等耶稣再来，我们不是因为像我小的时候天天希望耶稣来，每天功课没交出来就希望耶稣来，每天功课没做完就希望明年放台风假，或者老师要检查的时候突然来个地震，那台湾地震怎么频率太低了？各位，这都在躲避问题。我们这样描述，看他驾云降临是提醒你，你趁他还没有驾云降临的时候，你好好的信靠他吧。那个驾云降临我也说明一下，这里不要把它了解成耶稣的交通工具就是云，好像孙悟空那样。不是，你很容易有这误解，包括使徒行传第一章和这里都是。云在圣经里面，新约旧约恐怕重点是在讲神性，不是云有神性，而是云的出现表示神的出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只要一有云火就知道耶和华降临了，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云遮盖，那表示耶稣降临了，就是神降临了。所以他驾云降临的意思也在讲他的庄严神圣的神性显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他的审判，那时候也是他的拯救。我们在其他地方启示录讲到他降临的时候，我们是很快乐的。所以这也是我对现在讲启示录或讲末世论觉得很遗憾的地方，就是很多人讲到启示录讲到末世论都是哎呀好可怕哦，会多可怕。各位，主来对我们来讲是很快乐的事。哎呦，新郎来了好可怕，你哪个新娘子会讲这种话？我们的主要来了，我们很快乐的，我们一点没有什么害怕的，不管那些什么天灾人祸都是次要的。然后他在提醒人，提醒其实主要真是对那些还没有信主人讲，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就是在讲你一定要赶快信靠主，以主为乐。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是昔在今在以后的永全能者。这个主神哈是谁呢？上面说过这句话，第四节，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那里看起来应该相当确定的是父神，因为下面讲是圣灵，在下面讲的是圣子。这里第八节，主神说，当然都可以用在圣父圣子圣灵身上，但是我们看应该是指圣子，这也是在圣经里面不多 把耶稣直接说成是神的地方，说成是主的地方，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好，第七节第八节其实是好像有点上不着天下不接地一样，就突然一句这句话，突然一句这句话，大概也是提醒你耶稣会降临，耶稣是神，你要好好的恭敬他。然后又讲到现实的世界，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七八节跟第九节好像完全接不到一起，七八节是耶稣的荣耀，全地的主宰，万物万人对他的害怕，第九节是他儿女的悲惨，是这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驾云降临掌管宇宙万有的这位主，他的仆人，他的使者，他的见证人，现在正流放在海岛上。各位，我们多么希望我们见证主的时候都像林书豪一样，我们多么希望我们见证主的时候都像林书豪那个最后一秒钟射进的那个时候一样。各位，我们什么时候布道会请一个监狱里的人来做见证过？不会，让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吧。各位，你不要觉得你要多优秀才能见证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可以见证主，不一定有很精彩的故事，但是我们认定了主那就很精彩了。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是他是使徒，他写了这么一本又难又深奥，如果我们也能懂应该也是非常感动的书，但是他是我们的弟兄。基督教有很强烈的平等的观念，有很强烈博爱的观念，有很强烈谦卑的观念，我们每个人也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我们一点都不轻看这些个人不同的特色，但是我们是弟兄。我们那个弟兄跟有份可以说是弟兄和一同有份可以说是几乎是同样的意思， We share everything together， 我们分享一切的，我们也分担的一切。在这里有一点点提到分享比较多，好像是分担，我们一同有份分享的是神的国度，我们都在这个荣耀的国度里，我们都是这个宇宙上帝国的子民，我们都有这个荣耀。我在你身上看到，你在我身上看到。哎呦，各位，我很希望我们能够诚实的说这句话，我很希望的我们彼此看到的时候，彼此想到的时候，你都看到你是上帝国度的美好的荣美。有这首诗歌，我在你身上看到王的荣美。不过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唱唱而已，我们看到你看我也不顺眼，我看你也不顺眼，很多时候是这样，但是我们都在主的国度里面。我希望我们能够真实的彼此相爱，有份荣耀做见证，有份荣耀做见证那是美好的，但是也有份于患难和忍耐。我不希望你太看重这话，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尤其华人基督徒都已经太多看重这些为主受苦十字架道路忍耐等等，我不希望你太看重这个，因为我这样讲不是错误，整个圣经我们基督徒是喜乐的，不管你受什么样苦受什么样委屈，不管是今生来世，因为我们的主永远是慈爱怜悯的，是有折磨，但是任何时候我们的主都是爱我们的。所以不要把患难忍耐想得很负面，事实上我觉得要把它想成很正面。这种患难忍耐，我宁愿你把它想成你是林书豪在练球的时候的患难和忍耐，你是在弹琴练琴的时候患难和忍耐，不要把它想成我们在被鞭打，我们在被虐待，我们被伤害，我们在被要想成我们被至高的最美好的上帝正琢磨成一颗最 光辉耀眼的钻石的忍耐。是的，他曾经为耶稣做见证，在这拔摩的海岛上。圣经里面不太讲到海岛，以赛亚书讲，这里讲，我看到这两个字都有一点触动，因为我们在海岛上，台湾是一个海岛，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在这个岛上，我们也给主做见证。我们不希望我们被关，我们不希望我们被抓，但是我们希望前后都有主与我们同在，前是第七节第八节，后是第十节，但是现实是第九节。现实是我为了给主的道做见证，印上这印记，告诉人主 何等的荣耀，主何等的爱我，主也何等的爱你，何等的独一真实。但是很讽刺的，你为此被关起来，被流放在一个海岛上。第十节，当主日，这主日很可能就是指复活，就七日的第一日，不是安息日。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我听说那个美国就是英国的那个布道家，十八世纪布道家 George Whitefield， 听说他讲话跟那个明亮的小号一样，就很清脆。有些人讲话是嘴巴里好像塞了一块抹布一样，有人讲话很清楚，我讲话不清楚哈。那有人讲话非常清楚，非常亮。我们喜欢听的音乐唱歌的也是唱得很清脆，唱得很清楚。那么这个声音就像号一样，这号不是那个破锣的那个号，是耶稣喊的，很清脆。为什么他说像号？除了我刚刚讲的很清脆，号声通常都是 announce 宣告一件重要的事，不管是警告或者是欢喜，号声。所以这里面有欢喜也有警告。他被圣灵感动，他看见，他也听见。听见的是号声，看见的就很刺激，我们等一下看到哈。十一节，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这七个教会。这是在我们当中很多人去过啊，在土耳其境内的这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就象征了历史历代的所有的教会，给每一个教会。十二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即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好，有人说话了，这也有三位一体的味道。第十节是圣灵感动，然后有声音，让他转过来看谁在跟我说话。各位，这在海岛上，你下次到那个北部海岸野柳啊金山啊，你如果想到是这样子，那很恐怖的，很特别的，谁在跟我说话。他回来转身，第一个我们感谢主，他没有看到人，他看到七个金灯台。七个金灯台，我们今天也不太知道金灯台什么样子了。如果你这时候，如果你可以在什么维基啊或者什么上面看查一下那个灯台，或者是启示录也是什么样，也许有点帮助。但是你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就是以前放在圣殿里面的灯嘛。那也就是表示出七个教会就像七个金灯台，七个金灯台两个意思，一个它能放光，放光就是把主的道讲出来，一个它是尊贵荣耀，因为它是金座。那就是你，就是我，说话的是耶稣，说话的也是教会，因为耶稣总是透过教会在讲话。说话的是耶稣，说话的也是耶稣的使者，因为耶稣的使者就是代表了耶稣。七个金灯台，各位不要轻看你， 我们要谦卑，我们实在是什么都没有，但也不要轻看你。主透过你在说话，主透过你在跟别人说话，主透过别人在跟你说话。你在末后的时代，即便你在拔摩海岛上是流放的，上帝仍然是真爱你的。在金灯台，这七个金灯台，我们在后面就可以看到，就是在第一章的二十节最后一句话，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但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也可以说是七个使者，也可以说七个会众，因为教会的使者代表教会，因为教会从来不是一个建筑物，因为教会也从来不是一个灯，教会就是人，教会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有的时候用上帝的使者，可能用牧师来代表，有的时候用所有的会众来代表。在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这好像在启示录常常有，也跟但以理书一样，好像龙，好像兽，好像豹，好像什么，意思就是不是完全一样。事实上当然那些敌基督不会是一个野兽，野兽不会像敌基督那么可怕。耶稣像人子，也是好像人子，像人子就是好像人，人子意思太丰富了，不过最简单的意思就是像一个人。这里面有盼望的意思，因为人的儿子好像是，就是他还有很多的年岁一样。人子也是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要承受上帝国度的，王永庆的儿子要承受王永庆的公司，人的儿子要承受上帝给人的国度，本来不能承受，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能够承受了。他所穿的，他所束的，又不像人子，这有人说像一个大祭司，但是所描述的我不知道这里给你的印象是什么，就全身都是白的，头发是白的，那么衣服是白的，那眼睛像火焰。我记得我看过那个电视里面那个歌仔戏里面有一个什么白胡子老头，眼睛也是红红的啊，我只能这样想象了。就这个人又不年轻又很老啊，是又很年轻又很老哈。我想那个白都是表示他的纯洁，眼目如同火焰，表示他对罪恶的愤怒。他的脚像光明的铜，铜大概都是指着审判的意思，因为铜可以反映出来一个东西的好不好。以前的镜子还没有水银的时候是用铜的，反映出来的对和错，亮和暗，或者好或不好来修正。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可很可能就那个环境来表达这个启示。海岛就一波一波海浪的声音，耶稣就像那一波一波海浪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七星在后面第二十节也看到，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么拿着是紧紧抓住的意思，我想就是他掌握着、保护着、持守着他的教会，因为教会的使者就是教会。然后他又在教会中间行走，他又拿着教会，表示他一方面持守教会，一方面在教会中间视察一样。啊，下面不好意思哈，他口里出了一把两刃的利剑，这两刃利剑应该就是他的舌头。这两刃利剑就让我们想到希伯来书第四章讲的，他的话好像一次两刃的剑，两刃利剑就好像他的舌头一样。各位你要印象深刻，这像一个吊死鬼，是不是？我不这样讲你可能很难想象，我跟你讲一下哈。他一看见就扑倒在地，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这个动作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也有，注意这个按着就照字面的按着，耶稣好像不准他起来，这个按着是压着的意思，不要他起来，这不是抚摸也不是安慰，就是按着。因为耶稣的确要所有人知道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刻，你正在圣洁的上帝的面前，但是你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意思就是他是永恒的，而且不只是永恒的，而且在时间的每一个里面又是那存活的。哎呦，哈利路亚，这一句话，我曾死过，这是我们的救恩，我曾死过，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也跟我们有关。如果他死过，我们就有救恩，但如果他死过，我们也要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经历上帝给我们的磨练。当然最后都是美好的，活到永永远远，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各位，没有什么阎罗王，没有什么掌管生死的阎罗王，生死都是上帝掌管，耶稣掌管，包括今天，包括我们亲爱的人什么时候过世，什么时候有车祸，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们可以求神延长寿命等等，但是那个是在主的手里。这里告诉你的都是你的生活天天尊主为大，生死都在主的手里。尊主为大，十九节，把你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看见的要写出来，你说我都已经忘记了，我也不懂啊、哦。看见的经历就是你的生活，把你的生活写出来。你说康牧师，我没有什么见证，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不是林书豪，我也没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什么大，然后被主拯救的见证。各位不必这样去想，我们每天都有主丰丰富富的恩典，求圣灵光照你。其实你的生活我的生活都很丰富的，你的生活我的生活都很有趣的。我非常喜欢听人讲他得救的见证，我非常喜欢听人讲主在他身上工作，每个人都可以讲，我们每个人都有 story， 我们每个人都有无限的 story。 你现在讲不出来好吗？将来在天上，如果你会上去的话，一定会上去，一定有的。你诉说主在你身上成就的事情，你诉说主为你所成就了何等的大事，每个人都有。所以让我们把所看见所亲眼讲出来，这基础是圣经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工作，但是也一定应用在你的生活里面，包括你在这里查经，包括你上班，包括你的儿女，每天都有。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喜乐的人，让我们有无限的话可以讲，像诗篇讲的，论到我为我王所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我们有很多可以讲的，我们不是有口才，但主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丰富。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里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我说了，教会的使者、教会灯台、星、见证人，其实都可以互用，因为上帝只有一个见证人，就是连于基督的教会。我们连于基督，我们就有见证，不管是长老、执事或者我们会众，不管是哪一个时代的。耶稣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所做的拯救的工作。对了，我们也看重谁做总统，我们也看重台北的捷运修得好不好，我们也看重这些世上所有的事，不过你最要看重的就是教会，把那教会的奥秘写出来。启示录里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去看这个世界会怎样怎样，那个世界的王会怎样怎样，要看得清楚的是教会在世界的动摇当中他如何屹立不摇，就是你我们的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恩待这个团体，蒙福的团体，蒙了极大恩典的团体。看，我们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听到了，我们听到了你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听到了你对我们吩咐的，把所看见所听见的讲出来写下来，告诉我们的子女，告诉我们的丈夫，告诉我们的同胞，告诉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求主让我们常听这美好的福音，也求主让我们也常诉说也歌唱这美好的福音。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 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